现在录上。好，弟兄姊妹们，我们训练干两班，我们开始。对不起，今天比较稍微晚一点啊，已经45分了。我们一同低头有个祷告，就我们感谢上帝，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同来读撒母耳记下。主啊，我们今天实在不是站在一个义的地位来指责大卫，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权利。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从大卫王的失败身上能够得到见解，我们看他是如何的真实的悔而且改，重新再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让我们这些曾经失败跌倒的人再重新有新的盼望，能够离开罪恶，从地上爬起来，快跑的来跟随你。主，我们实在求圣灵在这里对我们说话，愿的名在这里被高举，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上个主日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会准备讲撒母耳记下11章到20章，后来因为时间的紧迫，我觉得还是应该分两段，因为这个内容很多，我们难得的机会能够学习撒母耳记上和下，我们实在觉得主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这个内容也很丰富。所以我想呢，今天我们还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读两章，就说撒母耳记下11和12章。那么大家都有拿到我给大家的 notes， 今天我们主要是讲的大卫的犯罪，11章和12章。那我常常想啊，撒母耳记下如果没有11、12章多好啊，因为我们从撒母耳记上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如此爱神属灵的一位主的仆人。我们有的时候读的时候实在觉得很羡慕，因为我们相差甚远，他是这么好的一个器皿。但是呢，我们从撒母耳记下的11和12章里面看见，它里边也有一些悲情下品。以前我真的不希望有这两章，但是今天现在呢，为了这两章，我实在是很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不知道有多少犯罪失败的人，好像说没有盼望了。而我们看见大卫，他犯了罪，失败了，跌倒了，而神是怎么样来管教他，怎么样来医治，重新建造这个器皿，让这个人在主的手中重新有用。这真是给我们这些曾经犯罪，让我们好像有的时候被罪恶打倒，已经没有盼望，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灰心，好像活不下去的人重新再有盼望。真是给我们，让我们重新得着盼望，靠着主能够重新的再站起来，远离罪恶，而且能够在主的面前真实的悔改。所以巴不得我们今天怀着这样一个心思意念来读这两章。那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定罪大卫，我们今天绝不是站在一个定罪的角度，好像说我们比大卫 更好来批判他，不是的，而是我们要从他身上这些失败的地方，我们要得着见解，而是说连大卫这么属灵爱主的人，他都能够犯那么可怕的罪，那么我们在主面前真是要何等的警醒警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那我想我们今天主要是着重在十一章和十二章，那么我这里呢在我准备了 slides， 因为今天 Angela 因为有些事要陪女儿，所以她待会晚点来。我这里列了几点大卫失败的地方，我想我们比较仔细的看一看大卫的失败，给我们好有一个借鉴。第一个，松懈。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一和第二节，如果大家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圣经怎么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从撒母耳记上，那个时候呢，大卫从被欺负、被人家追杀，要去面对扫罗的问题。到后来，他从这个问题里面出来，感谢主，他在希伯伦做了以色列的王，然后他在做全国的王，然后呢，再去面对外物，他一仗一仗的打，一直打到撒母耳记下这十一章这里呢，其实大概已经快要接近一片升平了，却难处呢，慢慢的都过去了。苦难也过去了，他的王位也慢慢的坐稳了，所以呢，他就开始放松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失败的第一步常常是从放松开始。当我们很战惊的时候，我们不敢放松。其实你知道放松没有错，因为神没有叫我们每天好像活在心惊胆战中，好像紧张兮兮的，不是的。神从来没有叫我们活在胆怯中，因为神赐给我们的灵不是一个胆怯的灵，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放松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什么事情会发生，放松往往会带出来另外一件事，就是放肆。什么叫放肆？放肆就是说你平时不敢说的话你会说好，你会说出来，平时你不敢做的事你会做出来。那这里一旦放松了就会放肆，一旦放肆了就会出大事。我们在这里圣经上给我们看见说，大卫睡到太阳平息，太阳快下山了，用我们现代人的话说好像是睡到自然醒，实在是很舒服的。可是你知道吗，如果前面的战情很紧迫，大卫不会这样，他不会睡到太阳平息。扫罗在追杀他的时候他也不会，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也不会。而圣经里说，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好像遍地游行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会放松，但是魔鬼撒旦他从来不放松，他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是可吞吃的人？就是放松的人。放松常会带来放肆，放肆使我们成为可吞吃的。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一个放松的破口。你会发现，当我们遇到在生活中在生命中，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生命里面有很大征战的时候，有很多苦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会死命的抓住神，我们不肯放松，不肯放手。那么什么时候会放松呢？常常会当这个苦难过去以后，当我们人生遇到难处过去以后，我们人就会放松。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放松。第二，我在notes这边写到一个硬。那圣经上告诉我们，圣经上这样写，大卫睡醒以后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然后你知道发生几件事。大家如果熟悉圣经的人大家都知道，第一，他看见一个女人，因为我想那个时候王宫比较高，看见一个女人， 我在做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这个女人也真是很怪，怎么会在外边露天洗澡？然后呢，她看见了，看见完了以后呢，她第二步就去打听，打听完了以后呢，她去接来，接来以后就同房，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渐渐的挪移帐篷。其实弟兄姊妹，你要不要回头的想一想？我在思想，每一次的出事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因为我深信，只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灵一定会在我们里边会提醒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其实充满了选择。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一个声音，圣灵提醒你不要这样做，但是你的肉体要那样做，所以我们这个选择是一直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一直在持续的。那个选择是说，我要继续下去，我拼要下去，我就是要下去，或者说我顺服圣灵在我里面的提醒，我停下来。我们看见刚才我们在圣经上，我们刚才说了，在圣经上说到大卫在平顶上走来走去，他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这是圣经的原文是这样说。我在想什么叫容貌甚美，他肯定仔细看呢、啊、他如果眼睛一晃过去的话，他怎么可以看得见这个妇人容貌甚美呢？而且我相信，当大卫第一眼看见有一个女人在那里洗澡的时候，他心中一定会有两个声音说，第一个声音说就会赶快走开了，因为那是别人家的女人嘛。另外一个声音说，再看看好看不好看，你知道吗？这很真实的，我相信会发生。然后当他看了第一眼以后，里边一定也会两个挣扎的声音说，一个说可以了，可以停止了，你已经看过了，可以停止了。另外一个声音说，不，还继续看一看，容貌好看，但是他身材怎么样呢？其实你知道，人的本性常常会这样，这里边有一个两个挣扎的声音一定会出现。我记得上一个主日 Angela 在这里提到一首诗歌，他说我们在小时候我们也会唱的一首诗歌，就是我们心中有两个王，看看哪一个比我强。我相信大卫在那个时候看过第一眼第二眼以后，他心中一定会有不安，他心里边一定会有责备，但是我们看见他硬着心看完以后，带出第二步，他就去打听。这个时候我绝对相信他里边也会有一个挣扎，一个挣扎说好了，不要再这样下去，这件事就停止了，但是另外一个说这到底是谁呢？所以他会迈出这个第二步，他去打听，打听完了才知道说原来是乌利亚的老婆。那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里说到乌利亚是谁，乌利亚是一个极为效忠神家的勇士。其实后来我仔细读了圣经以后，会觉得像乌利亚这样的效忠实在是极为少有的。那我在相信，大卫在这里打听到乌利亚的是乌利亚的老婆的时候，他里边也会有挣扎。你看他里边会说这是一个部下的老婆，别人是已经结了婚的，可以了，终止了，但是不，大卫说可以把他接来交做朋友，谈谈话，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后来会演变到大卫又去把他接来，接来以后甚至就演变到同房。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卫这事情的发生都是一步一步的。那我在这里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充满这一切的东西。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你知道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里边也一定会有一个声音，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里边会有一个声音说好了，可以了，声音不要这么响，可以闭嘴了，但是另外一个声音说让我先发了脾气再说，让我先骂了再说。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里边常常充满了这两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一直处于这一个选择的过程中，我到底是听圣灵的提醒，还是听顺从我肉体的喜好，我做下去。第三点，我们看到我在这里 列了一个坏，你会发现在圣经上我们看到十一章里边，接下去我们看见了大卫，他 他变成一个极可怕的人。你读的时候会觉得说，你会有个问题说，这个是我们前几周所读到的大卫吗？所讲到大卫吗？你看大卫他后来做了什么事？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八十八跟大卫说我怀孕了，大卫马上把乌利亚从前线召回来，让他回家跟太太同房。因为如果一这样的话，好了，就算有孩子，孩子不算我的，是乌利亚的。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碰到一个这么正直的艺人乌利亚，他不肯回家。圣经上说，乌利亚怎么说？他说：“我的主人约押和将士都在前线，我怎么能够回家？”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乌利亚，大卫把乌利亚招到皇宫，大卫能够在皇宫的顶上能够看见乌利亚的妻子，能够沐浴，而且能够看见她容貌甚美。你知道乌利亚的家离王宫有多少近？但是乌利亚已经到了这么近的地方，他就是不回家。所以我实在觉得说，这个艺人，这个忠心耿耿的人真是少有。他回来了，回到京城，他怎么也不肯回家。大卫这么最后怎么办？他没有办法，一天不行，两天不行，圣经还说大卫用酒干脆把他灌醉了，他还是不回家。大卫用了，最后没办法了，大卫用了一个诡计，写了一份密信给约押，叫他把乌利亚派到战事最危险的地方，没有别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他死。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我说我们一方面会觉得说，主啊，怎么会是这样，这个不是面对哥利亚的大卫。但是同时真的巴不得这些经文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谨慎的心，我们千万不要放松自以为是，觉得说我不会犯那样的罪。其实这里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人里边都有悲情下品，今天实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保守我们。如果哪一天神的手松开，让我们里边的东西显露出来，真的会是会非常的丑陋不堪。那下面就是骄傲。傲，大卫滥用军权，为非作歹。我们在十一章里面看到，神将群羊是交给他，叫他要爱群羊。其实我们在前面的经文里面看见，大卫原来是一个非常爱百姓的人，他连扫罗这么卑鄙忘恩负义的人，他都是一次不杀他，两次不杀他。我在想，你说大卫如果正常的时候，他怎么可能杀乌利亚？因为乌利亚是这样一个为神忠心耿直的一个勇士，他怎么会舍得杀呢？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看，让我们看见，当大卫心硬的时候，他可以坏到一个地步，将乌利亚杀了。然后我们下面也看见大卫的虚假。你看见大卫跟约押之间的对话，乌利亚死了，约押派人回来，大卫叫人去安慰约押说，不要为这件事烦闷，因为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要竭力攻取这城。他用这样的话去劝勉约押。弟兄姊妹，我们这里很清楚看见大卫和约押之间的对话其实是非常的虚伪，所以难怪后来约押就不服他，而且约押处处抓住大卫的把柄要威胁他。所以我想我们这里通过这几点，我们看见大卫的失败。我还是这样说，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有权利来指责大卫，我们列出来是目的让我们从中学习到我们在哪些地方我们要谨慎的。大卫失败了，他做错了事，他犯了罪。你不要以为大卫犯了罪不是还照样合神的心意吗？所以我也可以这样。其实弟兄姊妹们，大卫犯了罪，大卫仍然合神的心意，中间有很重要的两个部分是我们绝对不能跳过的。那我想我们就看下面一个 slide， 大卫犯罪以后带下的可怕的结果。这里有几点我们看一看，大卫犯罪以后带下来的结果是什么。第一，大大的得罪了神。大卫大大的得罪神，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罪，第一个得罪的永远是神。就算别人不知道你所犯的罪，但是我们仍然得罪了神，因为你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万物在他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他都知道。第二，我们从圣经上看见，先知拿单受神的差遣来告诉大卫说，你让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你知道仇敌，魔鬼撒旦仇敌，真是巴不得看见神儿女们的失败，他巴不得看见爱主的弟兄姊妹们的失败，他巴不得看见神家带领的人的失败。别人失败不要紧，但是你看大卫也失败了，所以仇敌会说，哈哈，神，你说大卫是合乎你心的人，你看看今天大卫都犯这样的罪。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要起来，我们不要光好像听说神家哪一位带领的领袖跌倒了失败了，我们实在要起来为着神家来祷告，为着神的家，为着教会来带祷来守望。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希望大家为着神的教会，为着教会的带领的弟兄们来带祷，常常在你的祷告中能够纪念他们，因为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正道上。那第三，大卫使乌利亚被杀。刚才我们说到这么好，这么一个正直的人，神家的勇士，后来我们在圣经可以看见，在大卫被神特别挑选出来的三十多个勇士的名字里边，写得非常清楚，赫人乌利亚，不是第二个乌利亚，圣经上写得很清楚，是赫人乌利亚，所以乌利亚的名字也列在其中。那么第四点，大卫自己的全家因为他的犯罪大受亏损和伤害。那这个第四点主要是在后面的两节两章圣经里边，在撒母耳记下十三和十四章，具体我想我们下一周会谈到。大卫因为犯罪以后，神差遣先知拿单去跟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到一个人很有钱什么都有，另外一个人穷得不得了。结果有一天，那个有钱人的家有客人来了，有钱人却舍不得从他的牛群羊群里取一只羊羔出来，却硬把那个穷人的一只羊羔，他是那个穷人是从小养大，好像自己女儿一样的抢过来杀掉了。大卫听了非常愤怒地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心。你知道吗，你如果仔细看后面圣经，大卫所说的话定了他自己的罪，结果同样审判临到了大卫，他家里因着他的犯罪总共死了四个孩子。第一个，大卫和巴拿巴因着淫乱所生的孩子死了，第一个。第二个，他的长子安嫩因为玷污了他的妹妹亚沙龙的妹妹，因为玷污了亚沙龙的妹妹，其实也是他自己的胞妹，被亚沙龙报仇杀了。第三个，亚沙龙因为叛变被杀了，被约押杀了。第四个，到最后亚多尼亚因为要篡权，在列王记上第二章，因为要篡权给所罗门杀了。所罗门的妈妈八十八还没有看出来，但是所罗门是个智慧的君，他一听到亚多尼亚的要求，他就知道他这个人居心不良，其实他是兄弟之间杀，他把他的兄就是把亚多尼亚杀了。所以这样你仔细看，总共大卫就有四个人为了大卫的犯罪付出了代价。拿单还说，神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而且你的飞兵在日光之下，我必把他们赐给别人。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圣经很明确地说到亚沙龙他的儿子，结果因着听着这个奸臣的建议，结果跟他大卫跟他父亲大卫的妃嫔在众人面前行不当行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大卫一个人犯罪，将他的全家都拖到灾难中，拖到审判底下。那第五个是全国上下也因着大卫的犯罪而动乱不安。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到十九章里边。 亚沙龙叛变，亚沙龙叛变，大卫的事很辛苦，为着亚沙龙叛变，他受了很多的苦。大卫带着一些臣子跑掉了，因着犯罪带给大卫本身的痛苦懊悔，实在是无以言语的。直到最后，大卫在处理约押、处理他儿子犯罪、安嫩玷污他的妹妹，这个做爸爸的都不敢起来说出正直的话来处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们，从先知拿单对大卫的一番话中，我们知道说神看见大卫里面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其实那个问题是什么？不满足。大卫不满足，因为弟兄姊妹，不满足其实你知道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神跟大卫怎么讲？我什么没有给你的，如果你觉得还不够，你跟我讲，主说我会加倍的赐给你，但你为什么用你的办法去抢别人呢？所以在这里实在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如果我们一个不满足，你知道一个不满足会生出许多的罪来。提摩太前书讲到说，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了。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彼此的提醒，做丈夫的你要满足神给你的妻子，你不要觉得说我有一个妻子，但是老是看别人的老婆在比较。我常常有的时候觉得说，做妻子的你也不要常常指责你的丈夫。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在夫妻之间的帮助中，我是从一个丈夫的角度来讲，如果一个妻子跟一个丈夫讲，你看别人怎么怎么的好，怎么怎么怎么好，其实啊，你不会达到这个结果的，你是很自然的又为着你的丈夫的祷告，然后在和丈夫一个平等的一个关系中来交流，我们如何来做神合乎神心意的丈夫和妻子。做父母的你要满足神赐给你的儿女，你要满足神量给你的物质环境也好，在职场上的位置也好，满足于神所赐给你的恩赐。所以圣经上说敬虔加上大力，你知道敬虔是什么？敬虔就是说我接受神所赐给我的，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那知足是什么？知足不只是你接受神所赐给你的，还有一件很重要的是你享受。比如说我在想，虽然说我的儿女不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甚至不是全教会最优秀的啊，别人考进了精英学校，我的儿子和女儿怎么考也考不上，但是我很满足。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神所赐给我的产业，我 enjoy， 我 accept， 不只是接受，你也是很满足于神所给你的这一份产业。所以我就觉得说知足，敬虔加上知足才而是大力。我们是在求神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里边有没有不满足的地方。若是你看你的丈夫很不顺眼，你看你的妻子很不满意，看你的孩子，看你的位置，你就觉得很不满足，我觉得是在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应该停止。因为你知道不满足是一个很危险的罪，而且它会发生大事，也会发生乱子。那我想我们移到下面一个 slide， 就是大卫的悔改。大卫的悔改，我这里列了两篇诗篇，诗篇23篇。我想在民书记里说到，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彼此的提醒，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不要以为说大卫做这样的事情不是照样合神的心意吗？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前面一个 slide 我们提到说，大卫因着犯罪他承受了这样的一个后果，一个恶果。那么我们下面看一看大卫的悔改。这里诗篇32篇是大卫在大卫硬着心他不肯向神认罪，他心中发出一个很痛苦的描述。这里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苦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孽。那第二篇，第二个 slide 是诗篇五十二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读了。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是在罪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对你诚实，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求你洗涤我，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找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我相信这两篇诗篇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我们读了很多遍。我们这里要提问，要思考一下，就是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可以学到什么。我想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可以学到三件事。第一，当先知拿单跟大卫讲完了那个故事以后，大卫是义愤填膺地说那个人该死。但是你看见拿单跟他怎么说，你就是那人。我印象很深，我小的我来到澳洲前面，我在王明道老弟兄家里聚会，他讲大卫和拿单的故事，他讲了很多很多遍。我印象最深，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王明道老弟兄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气愤，他说你就是那人。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是觉得印象很深刻。为什么？他就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别人有很多的罪，唯独没看见就是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所以这实在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那个人怎么会那样，其实很多的时候我就是那个人。你看当拿单跟他说的时候，大卫怎么说？大卫承认，他面对，他没有说不是我，我没有，不是我，我没有。这是谁？这就是扫罗。因为扫罗一直就是这样想尽办法，从头到尾他一直想遮盖，遮盖自己的罪。但是大卫承认是我做错了。大卫面对自己所做错的事，所以圣经上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能连续。那第二，当大卫勇敢的去接受那个罪的结果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是勇敢的去接受那个罪的结果。你从哪里可以看见呢？我们大家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孩子死了，孩子病的时候，大卫拼命的祷告，禁食祷告，晚上趴在地上祷告。我想他也没有一个国王的体统了，也不管了，晚上整晚的趴在地上祷告。结果怎么样？结果孩子还是死了。但是死了以后大卫做了什么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神。大卫不敢跟神说，神啊，我这么迫切的紧实的进食祷告向你求，你还是让我的孩子死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信你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去教会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读圣经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奉献给你。其实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啊？我觉得我常常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其实罪是我们自己犯的，很多的时候有一个结果临到我们，但是我们好像出气发怨气都发在神的身上。大卫他不是，他说若是神发怜悯让孩子好了，那真是很好，但若是没有，他也不敢发脾气。我们这里看得很清楚，大卫犯了罪，他不敢迁怒于神，也不敢迁怒于人。这件事结束以后，大卫就去安慰他的妻子八十八，这是圣经所写的，写得很明白，写得很清楚。大卫后来就去安慰他的妻子八十八。其实你知道吗？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件事很容易， 因为你看圣经上，我们从创世纪一直看到现在，圣经上很多的男人都不是这样的。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以后，他们被抓到，有没有亚当跟夏娃说没关系，我们俩一起来面对，你不要害怕。亚当第一个就把责任推向女的，都是你。该隐犯了罪，做错事以后，结果是什么？他把兄弟给杀了。大卫怎么样？大卫其实我在想，完全可以怪罪八十八，都是你吗？为什么你要在外边洗澡呢？让我看见。但是大卫圣经让我们看见说，大卫起来，他承担责任，他自己承担责任，他不敢把责任推给神，他也不敢把责任推给女人。那第三方面，我觉得重要更重要一件事，就是大卫他勇于改变自己。他怎么改变自己？在第十二章的最后，圣经写得很清楚，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那城。大卫他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因为前面别人出去攻城，他自己在家里休息，他放松了。然后你在这里看见大卫重新在披挂上阵，因为他知道说他不可以放松。大卫知道说，我是在哪里失败，我要去对付，以至于我不会再继续失败。在这里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是彼此的劝勉，因为很多的时候光认罪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悔改。其实这好像年长，前面年长弟兄常常提醒我们说，悔改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你要转，要有180度的一个回转，改变你本来要去的方向，就是要改，不只是悔。当我在仔细借着这一次机会仔细在读撒母耳记上和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自己就是扫罗，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大卫。好像上一次 Paul 带领我们的时候也提到，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以为我们是大卫，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扫罗。我们会悔，但是我们就是不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以后，过了几周几个月又来了，又在同样的事情上跌倒，又在犯罪得罪神。所以我想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停在这里。那么我们刚才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见觉得说看见有三点事情很重要。一个是大卫面对问题，他不是逃避问题；第二个，他承担责任，不是推卸责任；第三个，他勇敢地改变自己。所以当大卫这样做，他继续回到神的祝福里边，他能够继续被称为一个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我相信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不是一个从来不做错事的人，不犯罪的人，但是合乎神心的人是一个懂得怎样能够重新赶快地回到神的祝福里边。我这里准备了三个问题，我在微信上面发给大家是六个问题。那我想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讨论三个问题，是针对于撒母耳记下十一和十二章。第一题，犯罪犹如雪崩，往往一发不可收拾，是从本章中来分析大卫所犯的诸罪及其始末。你有否轻视一些小罪，并且纵容自己犯这种罪？第二题，在十二章里边，大卫如何面对儿子病重一直到死亡这一连串的事期间，他对耶和华的态度有什么改变？你又能否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第三，扫罗和大卫同样犯过罪，他们犯罪后的表现和态度有什么不同？结局有什么不同？这给我们的启发和学习是什么？我想我们很快的就分一下好吗？我们每一道题两组，靠门的这一边就第一道题，中间两组就是第二道题，靠墙的那一边就第三道题，好吗？因为时间的关系，20分，我们差不多到每一组大家讨论到40分钟，然后我们一起来有一个总结。Thank you.
他 的不是他的事情，他的什么大学历传到了，然后他的国，然后最后他儿子那里他上了他的时候，所以说神的警察既想红利
厉害多了，
犯罪者都要有人上诉，让他们过去做者的责任。
但是我们虽然就是我们都看不清楚，但是在他们的角度上，
肯定是
哪一个是对的，我们要看
到
圣经的角度来把你防住。
因为我说的还是在他的问题上，是吧？
Thank you. 所以他要完全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 还要讲你啊，所以讲这样一个在三个国家里面的意思，就是叫法师的讲工作的一个老师，在一次跟自身取得的讲条件，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用工作的一个法师，这整个空间都是这样，是对这种动作化的。
时间差不多了，已经四十分了。我看每一组都讨论得很激烈，我们下面将时间交给大家，好吗？每一组有感动，派一位代表上来，来做一个总结。
我都忘了我们这组。我们这组是今天讨论的，可能还是在这个大卫的犯罪这块吧。我觉得，确实是，大卫为什么会犯罪？就像一开始讲的，就是大卫的安逸，他不知足。确实是我自己从我自己的感受看，确实是人要知足，知足常乐，不知足就会引发犯罪，而且上帝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像大卫这个罪，他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小罪，他是个大罪，犯了两个，一个是通奸罪，还有一个是谋杀罪。如果放在现在的话，他应该去死。那么当然，上帝因为他是王，他不能死。虽然上帝原谅了大卫不能死，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大卫的祷告放弃对他的惩罚，而去给他四倍的惩罚。他四个子女死掉了，而且他的家庭非常乱，就像刚才吴弟兄讲的，他自从此事以后，大卫直到死过得都很悲哀，被他儿子追杀，他家也发生了这个国也分裂，所以说我们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说第一我们要知足常乐，不可以安逸，不可以犯罪。如果一旦我们犯罪，那么你的家庭就会四分五裂，你将这个你的这个美好的生活将就此了结，然后进入地狱，以直至你的死亡。然后虽然你不见得会生命上消亡，但实际上你得到的惩罚是很惨烈的。就像我做投资的，我知道像有些客户因为投机 投机，叫人为死财先亡，辛辛苦苦一辈子攒的钱，因为一两次投机，然后把他的这个上半身的这个积蓄全部赔光，还欠了一屁股债，然后到他下半辈子再去还。哎，其实一样的道理，其实都是安逸惹的祸，第二欲望惹的祸。就像我见过一个投资者，他挣了4000万的财富，对吧？然后这次在这个贾跃亭啊，贾亭啊，这个叫什么乐视网投资中间全砸进去了。现在的话是肯定是这个钱肯定是回不来了，肯定回不来了。而且这个人50多岁了，他下半辈子也没机会翻本了。所以说这为什么呢？就是贪欲，他想挣更多的钱。其实4000万人民币不是个小数目，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已经足以可以过下半生了，但是不知足，不知足还去贪婪，那么就被忽悠，然后就进入一个死循环。当然这个他的罪不至于死像大卫这么严重，但是他受到的惩罚实际上跟大卫得到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章节让我们也要不断提醒自己，第一呢要知足，知足常乐，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国家，能够来跟这么多兄弟姐妹在聚集一堂学习圣经，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我们去可以接受到圣经的熏陶，然后每个周末来认个罪，就像吴弟兄刚才也讲了，叫白天犯罪晚上认罪，这个没有用。我跟你讲，这个我反正我知足常乐以后，你就不要犯罪，然后看看自己的美好生活，然后呢时时提醒自己诱惑无处不在，对吧？然后呢不要犯罪，犯了罪以后你得到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来一处是第三条，比较扫罗跟大卫。我们看到从外面来看，扫罗好像是错的时候是好像不听神的话，不应该献祭，他赶着献祭啊，神要他杀尽亚玛里的牛羊，他没有做，但是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做了，所以他好像是做事不完全遵行神的话。但是大卫从外面来看呢，他犯的罪更厉害，是道德上的罪，是奸淫啊、杀人啊、谋杀啊，更厉害啊。但是他们都错，但是我们比较他们的反应啊，就是扫罗就是不认罪，不是我的错，是百姓的错，是你迟到了，扫罗是你迟到，都是别人的错。他不承认是我的错，就是他是认呢，也是马马虎虎的，不是很认真的在神面前悔改。大卫就不同，我们有弟兄跟我们分享，在诗篇51篇里面，我们看到他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他向神认罪，求神洁净。他说神是公义的，是神是圣洁的，他对神有更深的认识，他对自己有更多的恨恶。更重要的是他求神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所以他犯罪他失败，但是这个不能叫他更远离神，这个好像他更觉得他需要神，他更有盼望，对神的慈爱更有盼望，所以他是好像犯了大错，但是他悔改转到神的面前，也是更深的悔改，所以好像他跟神的关系更近。没有，但是扫罗呢，越犯罪就越来越远，跟神是越来越没有关系一样，所以最大的分别是这方面的啊。谢谢。
我刚才捋了一遍，我基本上能够记住每个人的发言，我就把每个人的意见说一下。那个我们这位 Gordon 弟兄说了，他说要不住祷告， 因为那个他那个儿子病了，他那个叫什么，那个大卫就不住的祷告，然后呢那个祷告完了以后怎么样我忘了，然后先撇下先说，他还说那个另外的弟兄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臣子的意见跟大卫的境界不一样，就是说臣子呢就是基本上是人的意念，就是大卫手下的臣子，但是呢大卫呢对神的理解非常透彻，那个这位弟兄是这么说的。当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徐勇说的，徐勇说当我们碰到这种事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那个会祷告啊啊，那个帮帮我吧，我情愿我代替我儿子去死，我们肯定都会，做父亲的往往都会这个样这样去做，但是就是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祷告了，但是呢神没有答应，没有答应，但是我们不能气馁，我们不能退缩，我们还是要跌倒了我们还要再爬起来，虽然神没有答应你，但是你不能灰心，不能丧气，还要继续跟随主的路走到底。这是徐勇先生我的理解。这个王华的爸爸的理解那是太棒了，他是说是那我们做什么事我不能半途而废，我们哦，我一这个我最容易记了，我们就是跟随主，不敢碰到什么困难挫折，我们就是一路要跟随主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为那个王华说的是，哎呦，王华说的东西，他圣经的东西，哎呦，王华你自己来说吧，我就说完了。
第一题讲了个小罪，我们这组爱乐姐妹，她分享的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现代人生活当中，我们也许没有遇到像大卫这种所谓的大的事情，但是，我们遇到很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罪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会放松，讲到谈到安稳当中，我们会放松。他提到的是，就是比如说现在 Pad 和这个微信啊、手机啊，对我们人的这个掌控能力非常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花大把大把的时间都在这个微信上、这个 Pad 上面，我们可能就很忽略读主的话，在圣灵里面与他交通，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在大卫的身上有两条线，一个就是其实就是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里面讲的，就是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么我想这个里面指出了我们人其实唯有两条路，一个是顺从圣灵，一个是顺从情欲，我没有办法走第三条路，说我既没有顺从圣灵，我也没有顺从情欲。所以我想在这边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 challenge myself， 就是我挑战我自己的，就是说我不一定会遇到大卫这种男女关系上的情欲，但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情欲我不能够被圣灵带领，而是顺从了情欲呢？那么这个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刚才前也提到的，就是我们容易发怒，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追求我们自己的所要的那个啊，或者是完美等等。所以我挑战自己，就是说我在顺着什么撒种，我在我日常生活当中细微的地方在顺着什么撒种，那我就会收的是什么。所以我在我这个小组讨论当中，我后来改变了一下这个题目，我就问大家，问自己，我最近的一次，就是离今天这个时点最靠近的一次，我神帮助我没有走情欲那条路，把我找回来，把我扭转回来，我顺从了圣灵。我想这个是我们自己每天就是要常常问自己的。那么我可以分享一点点我最近一个星期里面 有两件小小事，非常小的事，也不能说这个一件，也不算什么大事情。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提醒我，你是在走情欲的路，你没有走圣灵的路。一个就是，我在小组里面也分享了，就是我晚上跟我孩子祷告的时候，我总希望他能够规规矩矩的啊祷告完，然后赶快睡觉，然后我就我自己也是有时间去做我自己事情。那么他呢，其实是很喜欢跟你在擦开来的谈一些事情，聊一聊，然后我就会很急。然后有一天晚上的话，我就要抓住他，赶快祷告，就是发脾气了嘛，就是这种样子。那么后来其实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这个事情，神其实就是说在，其实在责备我，我是顺着我自己的情绪，我想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带领他，哪怕是认识神这件事情上，也是想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我没有很好的跪下来跟主祷告，我怎么去对于这个事情，怎么把它真正带到主面前，而不是说他凡事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上个星期天我一上车，然后刚才他开了他的音乐，但我不太喜欢听他的音乐，所以我二话不说，我赶紧把那个音乐调成我要听的音乐。然后他在车上，他没有发脾气，很好。然后他就说：“嗯，你看看你一上车，你看你挺霸道的，一上车就调到你的音乐。”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我当时觉得哦，是的，我这个做的真的是不对，我就这个就是在顺着情欲撒种，我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的 selfish， 我的自私。所以真的常常是这样子，我们。这是我们的本性，所以我就觉得常常要活在圣灵当中，求圣灵来管制我们。
我们组是那个第二题，就是关于神迹的大卫的孩子的事情。那么我们也从这一段的看到，就是说大卫也知道他所犯的罪，他要承担这个罪的后果。那么之前神也借着先知拿单已经跟他说了这个事情，但是呢，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在那样一个从一个人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想的话，从我们也会去继续为这个孩子去恳求，去求神，也是希望神能够回心转意。当然他也是，你看他大卫在神的面前的态度，就是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甚至于他的老臣，这些老臣过来要扶他起来，他也不愿意起来，直到他的孩子死了以后，他说了一句话很宝贵，就是说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他就是尽他的个本分，为这个孩子争取，希望能够神能够怜悯。但是孩子死了以后，他的态度就是顺服，他接受，而且呢他不光是顺服，然后他还有一个行为上面一个改变，就是前面也有弟兄提到的，就是说他之前他是打仗都是约押带着这些大臣出去打，后来到这张末了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去带人去打仗。所以说我们就是说顺服在神的面前的同时，我们要有相应的行为出来。然后呢还有姊妹也有分享到说，我们常常也会在各种各样的重大的一些疾病和难处当中，那么我们也会求神来怜悯我们，来医治我们的疾病。因为同时我们也要清楚的像大卫这样对神的认识，就是说他知道神是爱他的。其实我们也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蒙了神的蒙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得救的，我们知道神所爱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这个主权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姊妹也有提到说非常宝贵的，就是说让我们在这个患难当中求神能够保守我们，不要远离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常常会在环境当中，会在我们的身上的疾病的疼痛的当中，我们会对神有怀疑，我们会打问号，我们会甚至于失去没有信心，我们甚至于不会去祷告。但是我们要学习大卫，就是要恳求神，而且禁食祷告，这个是在神的面前也是要付代价的。谢谢。
对不起，我刚才想起王华说的了。那个王华说的意思就是不跟神斗，那他那个不住的祷告，那个禁食祷告，其实在跟神斗。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那个儿子是私生子，然后私生子呢，主把他找到接走，未尝对这个他这个私生子不是是一件坏事，也可能是一件好事。那个王华的意思就是这样。他就是说不能不跟神斗，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往往祷告的时候，祷告求主一定要给我，一定要给我，其实在跟神斗，其实神有神的自己的旨意，你们是不能理解的，因为他的旨意非同我，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这是王华说的，谢谢大家。
啊，感谢主，我们就是有一组没上来啊。感谢，谢谢弟兄姊妹们很真实的交通，南燕姊妹的经历实在很，也是很真实的。嗯，我们大家有点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大美，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再次读到大卫的故事。主要不要像让我们这一次不要像我以往一样读到以后，大卫人就是大卫，我人就是我，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愿意肯听的耳朵。主要巴不得我们学习大卫一样。我们在哪里跌倒了，我们认真的对付，在你面前悔改认罪，让我们能够重新转到你的里边来。主，我们仰望你，求你的圣灵能够继续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在回家以后，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能够常常想起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谢谢主，我们也恭敬将为了服侍我们的姊妹们在心里边服侍的姊妹们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主祝福他们为教会的摆上。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我们下一次是继续13章到20章。
没问题。